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严将继续跟你一起去看我们的天路难行客使徒保罗一生当中所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保罗最开始的时候是对信仰有误解，开始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到了后面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光照，他一下子就改变了自己对于基督教对于基督徒的一些误解，而且呢成为了一个去热心传讲福音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保罗在他的传道过程当中啊所遇到的事情，还有他所运用的一些技巧。那么在使徒行传13章第2节的时候呢，就讲到啊，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他们受到了圣灵的感召，说在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对他们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亲自的就是感动当地教会当中的人，告诉他们呢要派保罗还有巴拿巴过去传道。
我想当我们看完呢安提阿的教会中这些先知跟教师他们同心祷告进食之后，那他们所在乎呢不单单只是自己教会里面的需要，因为我想我们在很多教会服事的时候，往往我们所看见国度的事工就只限于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往往想要把这些比较有能力的弟兄姐妹马上安排在自己的事工，但是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他们却分派他们打发他们出去了，代表说他们看见整个国度的事工不单单只是只有自己教会的需要。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想当一个教会愿意差派弟兄姐妹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度的观念，因为就能够让弟兄姐妹看到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教会各个地方的族群的人都有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只是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走出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更多的经历大家一起同工，或者是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来扩展他国度的这个能力。所以其实这个是圣经里面早期呢这种宣教差派的这个例子，但是也可以提供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参考。
对，没错，往往我觉得神的事工还有福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教导都是需要在各个教会不同地方互相交流之中才能够不断的去建立和维护的，同时呢也能够让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知道各个教会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哪些我们可以互相去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利于大家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去进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啊，保罗跟巴拿巴跑到塞浦路斯传道的时候呢，他们不单是说面临着一群嗷嗷待哺的这些羔羊，而是说呢在那里边呢已经有其他人占据了当时他们所认为的信仰的一个高地，已经有人在那里去行法术，并且呢去冒充假先知，这个人的名字呢甚至就叫做巴耶稣，这个名字还容易让人误解。这个人呢相当于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有了一大批相信他的人，但是保罗跟巴拿巴过来之后呢就觉得我自己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我过去曾经传讲过的这些内容，而且呢我行过一些法术，就受到了威胁了。于是呢他就要抵挡保罗，让在当地的一些其他人，比如说要叫方伯不要相信保罗所说的这些真道。我们能够想象保罗在这种情况下呀，他并不是说一个非常有权威的人，他是一个外来者， 一个外来者又要面对本地这些已经相信这些行法术的人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相当于呢是要去挑战一些人的认知的，
挑战他们的地盘。
对，但是呢使徒行传当中又有这样的描写啊，他是被圣灵充满看他，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做法。我觉得他没有回避啊，这一次不是回避了，也不是说我从旁敲侧击的办法我怎么样能够让你明白，而是直接的就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但且不见日光。假先知的眼睛立刻就看不到了，只能周围的人用手拉着他。你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很像是保罗之前的这个经历，是吧？直接让对方看不到了。可以说呢很重要的一点啊，这里面呢他也是受到了圣灵的差遣，同时呢真的是有一种圣灵充满的力量，这个肯定不是单来自于他的个人的，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相信使他有能力直接就跟这些假先知啊或者这些假的老师啊一起去对抗。当时受到蒙蔽的方伯吧，看到了刚才保罗他所做的事儿，哇，他就很稀奇，哇，觉得不得了，看到了一个跟之前不一样的神迹，他呢当时就相信了基督。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几乎是用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直接呢让对方信服。接下来呢不能单单只靠这一个办法了，因为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有这么明显的神迹能够让人相信。那接下来呢他又跑到了在比西底还有安提阿继续的去向人讲述耶稣基督他的作为，讲述神的福音。
那我想保罗呢毕竟是在名师下面受过很好训练的，所以当他传道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单单的说哦，你们要信主耶稣他是真神，而是他试着从他们的民族历史背景让他们知道，你们所了解的历史，你们的祖先是跟主耶稣基督息息相关的。所以他在前面讲到他们的祖宗在埃及旷野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上帝如何的来保守他们，那直到后来呢上帝设立士师跟君王，特别是大卫，使用大卫跟所罗门建立的强大的以色列王国。虽然后面呢犹大跟以色列已经灭亡了，但是呢保罗强调上帝才是真正这位应许的救主，你们所盼望的不应该只是世界上面政治的胜利，或者是你们要重新建立大卫的国度，而是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而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呢是超乎我们世人的需要，因为他死而复活是可以实现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
在贴近历史讲述主的福音之后呢，最后他才给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和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区别，其实就是生与死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啊，保罗他被拣选也并不是突然的，等于说呢他先前是有很多的预备的。我们说过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出身，他很守律法，同时又是所谓的名师出高徒，他的心里边是知道有一些怎样的传播的技巧，我怎样才能够说服别人，有这样的一套逻辑和方法在的。只不过呢以前他可能是向别人宣讲的是要死的律法，但这一次呢讲的是活灵活现的福音。所以呢相当于我们看到他过往的这些经验都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想保罗的这番讲道呢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想要去分享和传讲福音，尤其是呢对于新元自己来说，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启发。你要了解我们所要传讲福音对象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真实的需要到底是怎样的，那否则呢你直接把一些特别硬核的属灵的内容塞给人家，可能人家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呢我们要去寻找这些文化当中或者是过往的历史当中啊，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经历还有相似的地方呢，作为一个开始，甚至于是一个突破口。我们看到保罗的讲道呢后来也产生了一些结果，他这个结果呢不但是有一些被曾经一些假先知蒙蔽的人接受了福音，同时呢他也继续的遭到了一些逼迫，因为犹太人啊就嫉妒保罗了。 之前一些法术的，多多少少呢能够有一些办法让别人相信自己。但是这个保罗过来之后，哇，他做的这个事情比我们还要厉害，他能够让很多人看到神迹。同时呢，这个人讲到的时候显得因为被圣灵充满，特别有自信，好像一下子呢站在了一个有威严的位置上啊，显得大家都很没面子。所以犹太人呢，这其中有一些人就非常嫉妒保罗，而且呢他们已经不接受保罗的一些神迹还有启示，还有保罗所传达的信息，而是单一的因为嫉妒去拒绝神。
所以在五十节呢，这边犹太人就开始挑脱，甚至让一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对不对？因为我想保罗已经抢了他们的地盘，那当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可能也要受到很多这些尊贵的妇女跟有名望人的这些资助。但是发现说保罗他可能也不想要去应付你们这些有名望的人，他也不需要任何钱，他就只是单单的传讲上帝的名。所以呢，他们就逼迫保罗跟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但是两个人呢，也没有因为他们赶他们出去他们就很难过很生气，想说哇，上帝啊，为什么你差遣我来这边，你看那么多人愿意听你的话，那么多人愿意聚集，但是你为什么要让这些很困难的人来逼迫我们呢？但是两个人的反应呢，他们就只是对着众人或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所以即使他们受到逼迫呢，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呢，不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够信服他所讲的，因为他所担负的使命呢，就是单单宣传主耶稣基督的道。所以即使他们受到逼迫呢，在52节这边也说门徒满心欢喜，又被圣灵充满。那我想呢，当我们的使命是去传福音，去服侍神，那我们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幸或者别人的挑脱或别人在中间制造很多麻烦，然后我们一下子心情就塌了。因为我们当我们定睛仰望神的时候，上帝能够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必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他也能够不断的加添我们的意念。即使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不信，但是我们可以去看见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往往把很大部分的时间都集中在那些负面的事情，想说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去应付他们。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转到90%的人，他们相信着上帝，那我想我们就要为这样的事情满心欢喜，而不是被这些妇女呢跟有名望的人挑唆之后我们心情就受影响。
对，没错。等于说首先我们自己的心态啊，一定要靠神先稳住。当然了，这里边保罗首先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盼望，我们是可以向外邦人，所谓的外邦人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传福音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暂时到这里了，明天呢我们继续看保罗他所面对的逼迫和挑战到底是怎样的，以及他又是如何胜过的。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